我们圣经啊，读到这里为止。今天要跟各位思考圣灵的喜这个题目啊。许多基督徒学者都承认，讲论圣灵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圣灵的喜，引起基督徒争论不休的也是圣灵的喜。今天我一面讲，希望主的恩待能把该讲的都讲清楚，而我讲呢，心中也有相当的负担。我记得40多年前，我大学毕业之后服完一年兵役，我就开始做传道了，一心陷在主的手中，为传主的道，为传主的福音，为教会的羊群，一生要努力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就在我开始不久，发生一件事让我相当的挫折，相当的灰心。什么事呢？因为正在那个时候，香港也有一个人蒙神呼召做传道，这个人原来是电影明星，他信了主，非常爱主，非常追求，也非常热心传道。以后电影明星不做了，就专心做传道的工作。如果30-40年前已经信主的，而活在东南亚的，你们大概都听过大名是江端仪这一位女士，她到处传扬福音，建立教会。那建立什么教会？叫做新约教会。那么这个新约教会特点有两个，这是他领受来的两面教导。一面他是从聚会所得到他的教会论的观点，那是非常狭窄，就是所有其他宗派教会通通不是教会，通通要拆毁。所以他建立新约教会，拆毁一切宗派。第二个背景，他是从五旬节教派领受圣灵论的观点。五旬节教派圣灵论的观点有一个最重要的，基督徒先被圣灵重生，经过追求才有圣灵的喜。圣灵重生在先，圣灵受洗在后，圣灵受洗的证明是说方言，凡没有说方言是没有圣灵的喜，只有圣灵重生。这是五旬节教派基本的观点。那么江端仪以这两个主轴建立新约教会，在香港、在东南亚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台湾、菲律宾这些地方，凡有华人教会的所在，当时都受极大的冲击。我在一个小教会牧会，才100多人，里面大约有10几位参加这些聚会之后回来，就批评所有没有用方言祷告的人是不属灵、不追求。而那个方言祷告是重在舌音祷告，不是五旬节讲出地方言语、别国的话，不是，是舌音祷告的方言。有关这一个今天不讲，这又是另外一个大题目， 到底方言是什么。总之四十多年前新约教会兴起，江端仪以后交给他的女儿张路德，他们到处传讲，凡有四十年前信主的会有印象。当时我在教会做传道，我看到这十几位弟兄姊妹心中非常难过。为什么难过？本来每个礼拜欢欢喜喜在一起敬拜神，本来大家彼此相爱，本来同心传扬福音，为了这件事就争吵了，就很难相容。不但很难相容，以后真的就分开了。我就心中有很大的冲击，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到底基督的教会要一直面临这种问题，面临这种争执吗？我花不少的时间，神也给我一些带领，我不详细讲内容，我渐渐就明白。那我一直很少讲这一方面，不过今天我看我们时间还是不多，也不能讲很多，总之我会把一些重点跟各位说明。我先说新约教会现在已经没有了，没落了，不是没有了。你回到香港，回到东南亚、台湾，到处去看，你想找新约教会都很难找。若不是出于神的，它不会兴旺，不会持续；若出于神的，神要负责，神要做工。我先把这个说出来。那么江端仪受聚会所教会论的影响，我今天不讲。他受五旬节教派的影响，我简单说一下。这个五旬节教派包括神召会，包括喜信会，包括四方教会等等。怎么来的呢？其实产生也不过才100年左右，大约在1900年前几年，在 Kansas City Kansas 州有一个神学院，这个神学院的神学生非常追求灵性的成长，更圣洁，不要犯罪啊，这是好事。各位可能知道，在神学讨论上，追求圣洁有两个理论。一种理论，罪的律，罪的性情会一直留在基督徒的身上，到死才结束，所以一生会跟罪征战。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要为善的时候又恶与我同在，最后被肢体中犯罪的律挪去，我真是苦啊。这样的经验会持续到我们死为止，这是一种理论。那怎么办？那是要靠圣灵，要让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要体贴顺从圣灵，圣灵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但是罪的律一直在里面不离开我们。第二种神学理论，基督徒被圣灵重生以后，好好追求，常常祷告，多读圣经，禁食祈求，到有一天圣灵第二次恩典临到你，把罪性解除，脱离罪律，你身上不再有罪性的存在，能够全然成圣。我不提哪些人支持哪一种理论，请记住这两种理论。在 Kansas 这个神学院是接受追求罪性可以除去的这个理论下的神学院，他们神学生祷告，切切的祈求禁食，希望罪的性情和律能够解脱。祷告祷告祷告，追求，就有人说方言， 所谓的说方言就是舌音的发声啊，用舌音祷告。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，他们就做解释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做圣灵的喜。神学生都已经信耶稣了，都已经得救了，要努力传扬福音，他们没有受圣灵的喜，他们追求说方言，用舌音祷告，这叫做圣灵的喜临到了。那么这样的一种说法渐渐散开，里面有的人到了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一带，有的人到了美国西部，就在洛杉矶有一个 Azusa Street 开始这样的聚会。那么这样的聚会就非常的热烈，非常的活泼。传统教会也有它的危机，传统教会越来越礼仪化，越来越形式化，每一次崇拜也好，聚会也好，行礼如仪，会死气沉沉。结果这样一种活泼，一种新鲜，再加上 Azusa Street 那一些领导的人，他就是一个黑人啊，聚会中很多黑人，不是黑人不好，乃是黑人本来的习性就是活泼的啊。那你们去过就知道，这种聚会跟我们不一样的啊，他不像这样你们坐着听都不动的哈、啊。我讲一句，你们就阿门一句哈、啊，那边就哈利路亚，好、啊，那边站起来了啊，举手。这个是黑人聚会，就是这样活泼的。所以再加上强调说方言，结果那个聚会很火热，很火热。在 Azusa Street 就是所谓五旬节宗教派的开始。公元1906年左右就开始这一种的运动，聚会不要这么死板，然后用方言祷告，就在会中热闹。那么这个渐渐影响传统教会，传统教会当然有些不那么死板的啊，我们诗班也不错嘛，刚才大家很火热啊，唱的也很高兴啊。那但是有些真的很死板，行礼如仪了，结果这样的人慢慢就集中，就跑到所谓的这一种形态的教派。你以后就传统教派当然就不赞成，禁止他们去，这一种的慢慢就不断发展渗透。那结果以后就是所谓的神召会开始了，神呼召的这一些人，然后喜信会、四方教会等等灵恩运动的这一种现象扩散。这样的一个运动一般给它叫做灵恩运动的第几波警才，第一波嘛，刚开始嘛，现在第几波了，三坡早都过了，进入第四坡了哈，有各种各种的一些注重点啊。好了，我就说这就是灵恩运动第一坡的开始。这样运动也传到中国大陆啊，那个时候五旬节宗啊、喜信会、四方会都到中国教会，那么影响中国教会产生本土灵恩运动的，那就是真耶稣教会。真耶稣教会，如果你有机会接触到这些组内的朋友，我也说他们是组内啊，他们呢祷告的时候不是这么安静的，祷告都会发抖的，证明圣灵的工作啊。祷告当然用舌音祷告，发抖、舌音祷告、滚在地上啊，这都发生的。那他们就认为说这样才真，所以他们的标题以后就叫真耶稣教会，虽然没有讲其他是假耶稣教会啊，它含义之下呢不够真啊。那么真耶稣是本土华人 产生的灵恩运动很积极，今天还有，在我们 New Jersey 都有啊，真耶稣教会。那当然还有别的，它主轴不是灵恩，却有灵恩影响的，包括耶稣家庭，这是以共同生活为主轴的啊。但是灵恩运动也是有，慢慢的也是在华人中间也是有一些散布开来。那么现在我就回来讲四十年前的新约教会啊，当他在东南亚几乎到处产生分裂的结果，因为建立新约教会，拆毁一切宗派，拆毁其他任何教会，那个不是教会要拆毁，然后重建新约教会，那他们呢就是被重建的新约教会。我就心里真的很痛苦啊，因为真有十几个人，我们教会才100多人，十几个人就离开，就为吵这个事情。以后我就下一些功夫，好好来研究，来思考，到底圣经里面怎么讲这个事，到底我们基督徒面对要怎样来对待这个事情啊。经过相当多的思考研究，我把一些结论告诉各位啊。但是我一看还有25分钟，我会讲的比较精简一点啊。首先请各位记住啊，圣经里面有很多是特例，同时也讲通例，请各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若搞不清楚真的会迷糊起来。有些是特例，有些是通例。正常基督徒请问照特例还是通例？这很简单的答案，如果你把特例变成通例化，通通要如此，你就会走一个偏激的路。找出圣经中的通例来持守，这是稳健的路。等一下我就要讲结论的时候啊，五旬节中以特例变成通例的原则，没有照做通例当有的原则，所以这是有很多问题的。那现在一点一点讲。第一件事情，全本圣经只有7次讲圣灵的喜，只有7次用到圣灵的喜这个词，其中5次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研究，请问剩下几次？就2次。所以研究圣灵的喜是困难还是容易啊？道理很容易嘛，你把这2次圣经出现的圣灵的喜好好下功夫，好好透彻研究，你就掌握住了基本原则。然后你再去看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虽然没有用圣灵的喜，却用到受圣灵，用到圣灵降临，跟圣灵的喜有相当关联的，能够搞清楚它的原则，你大概就掌握住什么叫圣灵的喜，应该是怎么样子。好，我原则讲完了，现在要讲详细说明。那么圣经7次5次不要花时间去研究，为什么？因为有4次是施洗约翰的预言，马太1次，马可1次，路加1次，约翰1次，其实这4次就是1次。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帮人施洗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然后要他们认罪，要他们离开罪恶， 要他们悔改。不过施洗约翰说，我来了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那在我以后来的是比我更大的，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。这一位弥赛亚来了，他来了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那么施洗约翰有的时候讲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有的时候讲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那圣经记了四次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各记一次，这样的预言我们不要再花时间研究了。第五次是主耶稣自己的预言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他复活以后，他就告诉众门徒、众使徒们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，也是我告诉你们的，施洗约翰预言的，过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结果门徒们等在耶路撒冷，再过不少日子，圣灵就降临，五旬节就发生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五次都过去了，圣灵的洗只剩两次了。圣经有明文记载的，一次在十章，刚才我们所念的，那就是哥尼流家的事情。哥尼流故事我们都熟悉，他是一个敬虔的人，祷告神，周济贫穷，上帝派天使叫他去找彼得，彼得来了，一讲到圣灵降在他们中间，他们记住有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，有的啊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受洗，就归主了。为什么受洗？彼得说，上帝让他们经历圣灵的洗，把圣灵赐给他们。我是谁能够拦阻神呢？圣灵临到，让他们悔改得生命了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刚才读过，圣灵来做什么？圣灵来了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所以在哥尼流家这一次圣灵的洗，他们有说方言，但是重点是什么？悔改，信耶稣得生命，这是重点啊。那现在我要提的就是，你从使徒行传发生的事你去看的时候，五旬节一个要紧的重点是3000人悔改。五旬节的重点是什么？是福音要广传，圣灵降临，圣灵要做工，圣灵借着100多人要做工。那么圣灵做什么工？就是3000人要悔改，要信耶稣，教会要建立。当他们听了彼得传道，圣灵感动，觉得扎心，问彼得我们当如何行。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他们真的悔改，真的受洗，我相信那一天他们真的领受所赐的圣灵，也就是圣灵的洗领导他们，也就是圣灵的重生领导他们。这是公元30年。我们的重点要注意圣灵来做什么？圣灵来要让福音传开，让基督被高举，让罪人悔改，信靠耶稣得生命，让圣灵成就耶稣已经完成的救恩。所以五旬节你的眼光要看到3000人，3000人是通例。等一下我回头讲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那是特例，等一下回头讲啊，我先讲这3000人。现在请问各位，你们都读过圣经，圣经说这3000人信耶稣，圣灵领导他们，圣灵的洗领导他们， 他们有没有说方言？请回答。没有。有没有奇特的现象？没有。圣灵在做什么？圣灵在做给他们扎心，让他们悔改，让他们信耶稣，让他们也能跟众圣徒交往，同心兴旺福音，让他们能够彼此相爱。许多人卖了田产，卖了房屋，要彼此供应。圣灵让他们欢喜诚实的心一同用饭。我以前跟各位讲过，圣灵的工作让人扎心，让人信心，让人爱心，让人同心，让人欢心。这是圣灵一般性的工作，这是通力性的工作，这是圣灵2000年来继续不断要做的工作。圣灵来绝对不是让我们争纷纠纷，在一起争执，在一起彼此吵闹，然后彼此分家，绝对不是。有许多人在那边切慕圣灵，结果忘记圣灵来的目的，吵吵闹闹分开来。我跟各位讲过，我再说一遍，我在旧金山讲道，以后在洛杉矶讲道，我都有很大的感慨。旧金山他们告诉我华人200多间教会，洛杉矶他们说将近300间华人教会。我真是说感谢赞美神，为你们高兴了。新泽西整个州还不到20间教会，那跟你们不能比，但是他们告诉我，黄牧师不要高兴太快了，这么多教会大半都是争吵分家出来的，有什么好高兴呢？在这里聚会聚会，大家看法不一样啊，就分出去聚会了。而里面非常多是为了灵恩的问题，这实在是很可悲。圣灵来了是让人有合而为一的心，怎么会产生分歧呢？这完全是自我中心才会，因为人自己啊，这个自我有的时候连自己都跟自己搞不好，自我矛盾都很多啊。我看过一个小故事啊，有一个人漂流在荒岛，一个人鲁滨孙这样跑到荒岛去了，跑到荒岛，然后他就自力更生，在那边荒岛生活十几二十年，哎，看到一道船过来了，赶快想尽办法叫他来救，哎，那个船果然看到就来救了。船长靠近岸边的时候啊，跟他谈话，一看有三栋房子在旁边，船长问他第一栋干什么，他说我的住家啊，我住了十几二十年了。第二栋干什么，他说第二栋是我盖的教会，我常在这一边敬拜感谢。那第三栋干什么，他说第三栋是我以前的教会，我不喜欢去了，我换这一家来了。那这个自己都莫名其妙啊，那自我都会这样分。那在地上人在一起当然会分嘛，啊，感谢主若哥还没有分啊。啊，虽然我们礼拜六聚会啊，礼拜天聚会一堂两堂，希望将来能够建一个比较大一点在一起聚会了啊，那就更能够合一。那么人在一起分，圣灵来了，圣灵让人和，凡搞分的一定不是圣灵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讲很重的话啊，凡老在那边搞分，在那边嫉妒纷争吵闹，绝对不是圣灵，那是自我，那就是自我的彰显。圣灵临到五旬节，他的通力他的常态就是像这3000人听到神的道大大受感动。我们当做什么呢？我们做什么？彼得说悔改，信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，信耶稣， 接受死里复活的主到心中，做生命的主，做拯救的主，万有的主，荣耀的主，当你跟随他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我记得讲过了，圣经说圣灵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圣灵让人信耶稣为基督，圣灵感动我们才会这样信耶稣。那么所以圣灵的临到、重生、洗在3000人身上是一件事，3000人身上是一件事。那么再过来，在哥尼流家也是一件事。哥尼流他听到圣灵就临到他，然后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，这是很好的，感谢主。他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，请记住啊，我们不要反对说方言，神给的方言我们不要反对，若是人工的或者自我那一些情绪的发泄，我不敢说是方言，若是上帝给的，我们不要反对方言。我相信若哥的传道长老执事牧师没有人反对方言，若是真的方言，从上帝来的方言。那么这个重点还不在这里，重点在什么？当圣灵来到哥尼流一家，他们真的悔改信耶稣得生命了，这是重点。悔改信耶稣得生命是圣灵重生，所以圣灵重生和圣灵的洗是同时发生，一次发生，这是通例。再来到了以弗所教会，12人他们都受洗了，保罗问他们，你们受洗受圣灵了没有？他们说没有，没有听过。那彼得保罗就问了，你们受什么洗啊？原来搞了半天，受约翰的洗，约翰传讲悔改的洗礼，但是光悔改是不够的，许多人都可以悔改，学生可以写悔过书，做错事我们可以向我们的老板承认错，都可以悔改。悔改要跟着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、做主，十字架的宝血洗清罪过才行。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清楚了，然后奉耶稣的名受洗，圣灵降临，圣灵的洗、圣灵的重生都发生了。保罗怕他们搞不清楚，过了5-6年写以弗所书的时候特别清楚的讲，你们听了真理的道，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你们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那么圣灵怎么会进到我们里面？圣灵的洗、圣灵的重生都因为听了真理的道，叫我们得救的福音，信了基督。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把前面发生的事加以强调，加以说明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保罗自己讲的我们要相信了。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以后过几年写信给他们，清楚告诉他们，你们怎么受圣灵的？受圣灵是因为信了基督，因为听了福音，信了基督就领受所赐的圣灵。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没有一次提到说方言，你去好好读以弗所书。然后我来跟各位讲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保罗给写信给哥林多人，哥林多人是最爱说方言的，哥林多人切慕许多许多恩赐。那保罗跟他们讲了，好吧，没有问题，这些恩赐圣灵给的我们都感谢主，不是圣灵的都不要，请记住这句话啊！圣经已经记下圣灵给什么， 现在发现很多根本圣经没有讲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我不要举出来啊，各位记在心中就好了。那个圣经没有的，不能合于端庄体制的那一种做法，现在多得不得了，那一些不要羡慕，不要去追求。圣经有的，哥林多教会面临的很多很多，上帝借着圣灵给人的恩赐，医病、赶鬼、神迹、奇事、说方言、翻方言、辨别诸灵，这都是好的，我们都能够从圣经里面了解。但是保罗要紧讲一句什么，不管你是犹太人，你是希腊人，你是为奴的，你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请记住啊，不管是谁，都已经，这是一个简单过去的时态，中文没有把已经翻出来，都已经在一位圣灵中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。那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所有悔改认罪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受了圣灵的洗，就成为耶稣的身体。所有信耶稣的人，你已经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有耶稣的生命，连于基督的生命。所以你如果真的悔改，假的不行，真的信耶稣，圣灵已经临到你，圣灵的洗、圣灵的重生已经发生在你身上。你说谁讲的？答案是保罗讲的。保罗怎么能讲？是圣灵感动他讲的。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，圣灵感动保罗讲的，这是有权威的。不要听人讲什么，人讲的是会错的，神借着使徒保罗，借着圣经的原则讲的，这是正确的，靠得住的。许多人不要听圣经讲的，要听一些奇怪的理论，这是真的，耳朵发痒。我讲这些都不是假话，我有一个学生，我本来是很喜爱他的，他以后认为说，我听圣灵的声音，我说好啊，太好了，听圣灵声音。他说但是圣灵声音跟圣经不一样。我说哪有这种事啊，他的圣灵的感动特别。那甚至他以后把圣经丢在地上，我听圣灵的声音，不是靠这样的记载，这是很可怕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圣灵已经把他的话启示给使徒先知，已经记载在这里面，今天圣灵会为他的话做见证。凡这样轻慢神的话，他不会有好的结果的，果然是如此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好好查圣经，去了解到底圣灵怎么讲。现在还有五分钟，我要很快啊，实在说时间实在不够啊。我要讲啊，我讲到这里为止都是通例，我个人是接受这些通例的原则啊。所以凡是悔改认罪信耶稣的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再去求圣灵的洗，你要切慕被圣灵充满啊。圣灵的洗、圣灵重生是一件事，对于我们这一种一般大众是同时发生了。那现在我要来讲，那这样五旬节派还能站得住吗？五旬节中他们根据是什么？他们的根据两个特例。第一个特例就是五旬节那一天使徒们的特例。我上次问过你们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这些使徒们，耶稣复活向他们讲话，请问这些使徒是基督徒或者是慕道友，是哪一种？是基督徒。那么请问如果是基督徒，有没有圣灵重生？有没有啊？有，但没有是假基督徒了啊。他真基督徒，那有圣灵重生。那请问圣灵在五旬节之前 已经降临还是没有降临？那这个问题就麻烦一点了哈。我们可以说呢，不像五旬节以后降临，长远与教会同在的降临方法，那比较像旧约圣灵的工作，旧约圣灵一直在做的，不过旧约当人离弃神，神的灵会离开他。那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，如果圣灵没有像五旬节那样降临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他们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呢？是有圣灵给他新生命的，那怎么给呢？这是很奥秘的事情，我们不太了解，但是我们清楚有把握，因为主耶稣一再告诉跟从他的人，信的人有永生，你们真诚悔改信的就有永生，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凡听从父差遣他来，信从耶稣听从父的话就有永生，这是耶稣一再讲的。所以当时门徒跟着耶稣真的有永生，那真的有永生一定是有圣灵把新生命给他们，所以耶稣死而复活以前，真心跟随耶稣的人有永生，有圣灵重生，却是特别的方式，超过我们所想，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是特例，所以这些人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的时候还没有圣灵的洗，他们有圣灵重生，第二章圣灵才临到，圣灵洗发生，使徒们的经验灵生在先，灵洗在后，但再请各位回答，这叫什么力？特例嘛，你不是彼得，你不是约翰，不是雅各，你不是特例，请问我们是什么例？通例，那就是那三千人。现在五旬节的做法就是把特例当通例，都要这样子，每一个信的人要追求，好好追求，然后才会经历圣灵给你的洗，那就是证明要说方言，这个问题以后再讲。但是亲爱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讲论前提就是已经有偏差，因为把特例当通例，我们今天基督徒从圣经刚才这么多讲论的通例里面，你记住，圣灵感动你悔改认罪，感动你信服主耶稣基督，跟随主耶稣基督，圣灵的重生，圣灵的洗已经临到我们，不要再求圣灵的洗。所以当时江端仪出来讲的所谓的血水圣灵三种洗，他是根据约翰一书，其实是误解约翰一书，错解约翰一书，约翰一书说做见证的有三，借着血水和圣灵，一般的解释，血水耶稣被砸的时候血和水流出来，或者耶稣的十字架流宝血，以后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接受水的洗礼，然后圣灵做见证，那不是另外有圣灵的洗，不是有血的洗、水的洗、圣灵的洗，那样的解释圣经是偏差的。那么结果当时引起东南亚各地教会的困扰，我看了40年，我发现神没有赐福他们的工作，我不是幸灾乐祸，我是觉得若是真理，神会支持，神会做工，若不是真理，神为什么要支持呢？所以今天你去找，很不容易找到新约教会的活动和工作了。那我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好好了解掌握，我们真的要切慕被圣灵充满，没有一个传道人，没有一位牧师、一位长老不希望全教会都被圣灵充满，我真巴不得每一位都被圣灵充满， 那么表现是什么？以后慢慢讲。圣灵乐意充满我们，常常是我们没有切慕，没有让圣灵充满，那我们自己是有很多亏欠。可是如果圣灵充满，我刚才说起码让我们杂心越来越清新，更圣洁，越来越有信心，信心更大，更被神用，越来越能有爱心，爱众弟兄姊妹，越来越能同心，兴旺神的福音，越来越欢喜快乐的心，在一起一同侍奉。当我们如此，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。愿神赐福。我今天还没有时间了，有一样没讲。我刚才说有两个特例啊，有一个特例没有时间讲了，我告诉你们一下，以后再补讲。另外一个特例是在撒玛利亚的特例，腓力在撒玛利亚传道，很多人信耶稣，奉耶稣的名受洗，结果彼得约翰来了，问他们受圣灵没有，他们说没有，没听过。彼得约翰给他们安守，看见圣灵降下，没有讲圣灵的洗这个词，不过有特别的情况。那为什么？我就讲完，大概30秒讲完了。因为撒玛利亚跟犹太人500-600年的世仇，这两个民族能够连成一个身体，连成一个教会，彼此相爱，必须神特别的作为。神借着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方式临到撒玛利亚，结果教会真的合一，彼此同心。这是圣经只有的两个特例，以后都是通例。我们要掌握住通例，明白圣经的意思，继续切慕上帝借圣灵充满我们，都被圣灵充满，满有圣灵国子神的美善，满有圣灵的能力，圣灵的恩赐，来传讲耶稣，传讲福音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所应许的圣灵已经临到世间，已经继续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2000年来不断吸引人悔改信主，教会得以建立。但愿借着荣耀的圣灵继续在若个教会做工，能把主耶稣的荣美充充满满，充满在中间，彰显在人间，许多朋友能够看见明亮灯台，归向主耶稣基督，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。各位请起立。